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这是一个探讨心理和自我成长的节目，我们访谈各界的杰出人士，了解他们如何思考，如何活出自己最精彩的故事，提供你知识、思维以及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的 How to。那今天呢是我们的新单元，欢迎我的搭档我的最好的另一半 Carden。
嗨大家好，我是 Carden。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亲子话题，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敲碗想要听我们来聊亲子。
对，今天这一集是生来一笔插进来，因为我们的制作人看了我一篇贴文之后觉得哎呦，大家对这个议题很有好奇，所以我就想说来聊一聊。
那最近呢就是 Carden 的 FB 上面分享了一篇文章，是在讲说，我们的小孩千千川川他们最近准备期末考嘛。
嗯，今天考完了耶。
耶、Carden 呢就在餐桌上面就宣布说是呢，这一次考试你们都自己复习，我不管你们有问题再来问
我其实不是很口气，我就说哎，你们这次期末考我就不管你们咯，那就是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再问我这样子。
你比现场又温柔了一些。
是吗？我真的是这样，我就是跟他开玩笑，因为他们两个就那边讨论就说哦，我跟你说那天老师说我们的复习考会很难，结果超简单，然后现在老师又说哦，期末考会超简单，我就临时我就说但我觉得会超难，他们也说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连着说我说哎，这次我真的不管你们，因为芊芊就是还蛮自主的吧，那川川我觉得我也不想 push 他，因为我觉得都这么大了。
我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他们近年来有的很棒的发展了，因为芊芊以前真的是蛮需要我们盯，所以或者说我们需要我们陪，
对，他还非常需要陪伴，
不少时间来陪读，我们变成小书童那样。
对，
但就在过去这一年时间里面
，
然后他现在开始变得越来越自主。
嗯
，那我当然希望这个好景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So anyway， 就你当你来跟大家讲说
是这次，我一讲完的时候，芊芊就你知道，他就笑笑，他也没有说什么，他好像就说个 OK 还是什么之类。结果后来没想到，川的反应超激动，他说：“哈，你不要不管我了，我拜托你管我啦，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哈哈大笑，我想说：“哇塞，他这个反应也太激烈了，很 dramatic。”
嗯，
然后我这边笑，我就说为什么？我说妈妈也可以轻松一下啊，就是说我可以不要管你。他说因为我怕你不管我，我就会很不 care 我的成绩，然后我就会考很烂。然后我那当下我就回他，我说你的成绩好不好，其实跟我管不管你应该没有关系吧，因为那是你的成绩耶。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妙。哎，我跟你说，结果到第二天回来的时候，他真的就变给我看漫画，就是真的因为我不管他就。
对啊，
整个放空，然后就感觉好像已经在放寒假了。
对呀，所以我也常常跟他讲，我说：“哎，你这看起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哦。”胸有成竹，我说：“对啊 ，your chest has bamboo。”他就笑，我说：“对啊，胸有成竹，你真的是很有把握，对不对？”他就说：“嗯，还蛮有把握的。”那我说：“那你做了几次那个复习考？”他说：“一次。”一次够吗？你真的有那个把握吗
？”Yeah。
然后他又迟疑了一下，不过我觉得。其实小孩子四年级了，对，也
，可是他不是这样回答我的，我问他说、
really?
我说为什么你，因为姐姐就看到他，芊芊看到他在那边看漫画，芊芊就走过去说所以你整个都放弃了，他就这样问，然后 Lucas 可能就没有回他这样子，然后后来我说你为什么放弃，我就走过去我说你为什么放弃，他说因为太难了，他这样跟我说然后我就说因为太难然后你就不想读，我说这好像也不是一个正确面对的方式这样子。
可是你不会觉得姐姐在问她的那一个问题或者说问的那个方式就有点显示她自己其实有一点好像在担任你的角色一样吗？
没有，他那个时候你放弃，他其实是小小声，因为那时候我坐在餐桌上，然后他们是自己小小声在客厅，姐姐是有点就是那种用气就说所以你真的不读书你放弃了这样子，然后因为你知道我耳朵很灵，我就听到了，然后我就走过去关心一下，但我觉得我这次真的就是秉持着我 stand by， 可是我没有想要主动出击，我蛮想要看到，
但你还是有走过去，你还是有走过去关心，
我走过去问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个态度好像不太对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他就放弃了，你知道你准备好了跟我放弃了，我觉得那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
哎呀，不过我相信这个是很多的父母亲都会很 struggle 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手把手
，
versus 放手， 到底什么时候要放手，或者说我可以逐步的放手吗？我到底放心来放手吗？是要先放手才能放心呢，还是先放心才能放手？
先放心才能放手，
先放心才能放手。
Yeah, for sure.
So 我们先来跟大家来形容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父母亲好了。来，你先。
我真的觉得很难定义耶，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孩子需要的真的就不一样。我真的觉得我们都是跟着孩子的成长在学习。他在每一个阶段他的个性非常不一样。你看，其实看芊芊，他就是真的每一年他的个性都非常不一样，他的想法都在改变。那因为他的想法跟他的反应在改变的时候，我们也要适时的去做出调整。其实你还记不记得他上一次期中考的时候他整个崩溃的那个事情？
上次期中考，
对啊，上次期中考我给他一些建议，就是他要去写一些评量什么的
啊。对，
结果后来他觉得我在 push 他，但是我就是说，哎，我就是建议你，你要不要做是你的事，我只是建议你，你觉得这样做，可能会比较好。他就觉得我说我在逼他。我觉得那一次我也稍微可以意识到我需要去调整，因为他即将要进入青春期。那因为芊芊从小他是一个非常乖巧听话的小孩。所以我对他，我觉得女孩子，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女孩子更要好好的教，不是说男生不用教，女生我就是想要能够建立她强大的心理素质。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真的是放比较多心思在芊芊身上。那我刚刚有讲到说我们是好像每一个阶段会对孩子有不同的管教方式，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了。小时候我对他们，我觉得我真的是比较严格，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规矩，所有的观念，还有一些行为，我觉得是需要在小时候去稍微把他们塑形一下。例如说，你不是哭无理取闹，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这是我从小就很坚持嘛。
对。
但是现在我就会希望说，哎，不是说妈妈说什么你们就是 yes，我也非常欢迎你们提出你们不同的论点，那只要是好好说。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不太一样，就是说从小时候对他们跟现在长大以后。
我想大概大家看我跟 Carlin 互动一阵子，大概就可以判断出他是比较会管孩子的。
对，我们家绝对是严母慈父。
Well, 我也不会完全这么说了，因为我也会有我的线这样。不过的确小孩比较叛逆
就说你说，哎，爸爸来了，哎，大家都好像没什么反应，然后一说妈妈来了，哎，大家就赶快跳回去自己的岗位，
对对对对对，就赶快把那个电玩给收起来。对，但是他们想说爸爸过来的时候，搞不好就坐下来
跟爸爸
一起
玩。
对不过也不是说我不是那种放纵型的父亲，
但你是真的非常相信孩子型的。
对
对，你真的很，
对，
你相信他们的 ability， 你相信就是你对孩子是全然的相信。
就是如果是说像是那句话，就是 you're guilty until proven innocent or you're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就是我们讲说美国法律系统，
对,
对不
对？
对
对对，
你是无罪直到被证明有罪，或者说你是有罪直到被证明无罪，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的标准。就是我觉得我们教育孩子，我总是会选择相信孩子，直到我有实际的证据是我不要相信他们。对不对？那所以孩子跟我说什么的话，我都会在第一时间，我不会去反驳，说是你在说谎。
哦，不是说谎，就是我觉得他们会，你知道，
有很多父母亲会哦。
哦，真的
啊？对啊。
但是我觉得不是说他们说谎，而是你知道，我觉得这是人性，你就会挑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方向说。
Sure。
对，我觉得这是 for sure 的说，或者说他有时候会避重就轻。但是我就会想要把那个重的部分挑出来说。You sure？ 就会一直问他们说 ，You sure is that？ 对，就是
Are you sure？
对。
不过我会说句老实话，我们真的其实这一路也是慢慢的，我们自己有进步了。我希望是进步，我们也有所改变，或者说，其实，在他们更小的时候，我们也有些时候会 lose our temper， 我们也会对他们发脾气，
就是、
我们甚至其实也有些时候会就直接指控他们说，你就是在欧北共这样，你说的东西不合理，或者是说无理取闹这件事情，无理取闹，我认为这个无论如何还是我们的判断，我们判断他现在在无理取闹，那当然这个里面有百分之多少的可信度。
举例来说好了，我觉得有一次，我记得很像那时候状态还蛮小的，就有一次我们可能在公园玩，然后他就跌倒。那因为他跟芊可能在玩什么鬼抓人什么之类的，那他就跌倒了。那他跌倒的时候，他就当然开始大哭嘛。那我就走过去，我就说 You OK， 然后他就一直哭嘛。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伤到哪里？ 然后他就一直在指他的好像什么膝盖还是哪里的，那我就看一下，就其实大概就是小小的擦伤这样子。我就说，我说哦，那这样还好，我说还是我带你回家擦药这样子。他说不要，他就开始就是你知道，就是哭更大声。他说都是姐姐推我，然后姐姐怎样怎样怎样。但其实我那时候看到，其实他明明在追姐姐，然后他自己跌倒。OK， 他就开始有点无理取闹。那一开始我还帮芊芊解释，因为芊芊那时候也在旁边很慌张，因为你知道芊芊小的时候比较不会帮自己辩解，他就在旁边就我说他就这边就是说哦，好像我没有，但是弟弟就说你有你有。OK， 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说可是我刚刚看到其实不是这样，我就跟他试着告诉他刚刚怎么样的实际状况。哇，他就哭得更大声。然后一开始我跟他说，我说川，我已经跟你解释过，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停止一下了，就是你不要再哭了，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就回家帮你擦药，如果你真的这么不舒服。他就哭哭哭哭到我可能讲到第三次，我就说你够了，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我觉得你可以停了。然后我就板起脸，他就马上闭嘴。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看，就大家会觉得说，哦，小孩子，因为那时候他很小，才三四岁吧，就说，哦，你要给他很多爱啊，或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跟朋友出去，他看我这样对川川，他说，哇，我觉得你对他太严格了。我说，我不觉得让孩子觉得无理取闹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我们会跟你解释，但是如果你已经太过分的时候，我觉得做父母的是有必要制止他们，让他知道这样是行不通的。所以我觉得渐渐的，我们的孩子在他们的年纪来说，他们现在我就算蛮讲理的。
对，他们的确算是蛮讲理的。那我是试图教他们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不是像听说了啊，耳闻就有些父母亲他们会说你不准哭，孩子这样说、哦、不准哭，不准哭，尤其对于男孩子。
哦、
就不准哭，或者 be a man 哦，这样算个男人吗？从很小从很小的时候
哦，
对，那我觉得这个当然这是会对孩子会留下一些阴影的，或者说他会告诉他说哦，你不应该是这样，或者你不能够让你的情绪能够表现出来，但这个的确闷在心里面的话，这个影响不是好的，
太压抑了啦，
对，所以像之前像芊芊，如果他包括有一些情绪失控的时候。我就会说你现在深呼吸好吗、
哦、对对，他们有时候真的是忘记呼吸，
对，真的你会发现他的呼吸变得非常急促，这样子、我说你深呼吸，你深呼吸。那他当然如果他气的对象是我的话，他听到我这么讲他反而更不会配合，那这时候我也就只能够 step back， 然后我就说我就先让你冷静一下，
对、啊、就给他一些空间，
对，先冷静一下、我现在觉得我们两人做的蛮好的一件事，就是当孩子比较有情绪的时候，现在我们能够真的就走开，
对，而且我们
先让你冷静一
下，对，而且我觉得他们也会接受，就是他们也自己知道说，哎，现在其实大家应该需要冷静，就每一个人都需要冷静，那他们也觉得说这时候我们离开其实不是不理会他们，而是我们给彼此一个空间、那可能五分钟，说真的有时候看不见彼此，五分钟之后他也忘记他到底在气什么
其实孩子是非常快的就会转的，
对，
这个就让我想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哈，在这篇文章里面呢，有一个心理咨商师叫陈志恒，那他就针对这种放手或者保护，他给出一个原则，就是说在孩子越小的时候呢，你要给予越多的保护，那高品质的保护在帮助孩子建立内在的安全感，那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呢，则给予更多的自主空间，信任其已具备开拓自己人生的能力。但是他说很多的父母亲他们是搞反的啊，那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是有给他们很多的保护，
我很同意耶，对啊， yeah. 就是保护，然后包容。我觉得当然也有很多的引导。我觉得小时候我真的会给孩子一些比较多的框架。很多人说哦，你不要就是扼杀小孩的like创造力或什么。我觉得当然创造力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在一个安全的空间里面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如果这些已经是会比如说影响别人的舒服的感觉啦，或是你已经去影响到别人的，我觉得就会是需要去制止他们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小时候我管束孩子算是比较多的。但是我觉得渐渐的到这一两年，因为他们开始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的表达，我觉得就会换一个方式，就说我可能是在从旁给一些建议，OK， 那我会跟他分析不同的方式，然后让他自己去思考，那他也会很乐。有时候我觉得像我们家小孩现在，他们其实每天回来都会跟我分享非常非常多学校的事情，有时候我甚至我不在家，他们都会打电话跟我说妈妈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自己至少会很 appreciate 说我的孩子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愿意告诉我，
嗯，
然后我其实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反对意见， even 我不是这么赞同他们现在的，
对，
我也不是说哦不是这样子， 我会说哦这样啊，那你有没有觉得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对，然后我就说，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如果你一直跟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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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不是那样，
对，
我觉得久了他们就会不太愿意跟你分享，因为好像感觉堵了一道墙，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也算，无论你讲说是阶段性，或者是我们现在可能身为父母亲我们也变得更成熟了一些，
嗯，
当然孩子也更能够表达自己了，
对对，
但确实我觉得如果再倒退四五年前的话，嗯，我们的确花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帮助他们建立生活的规矩，
对，常规，
对，
嗯，
那个常规，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的确是有花不少的时间跟心思，也应该是死了不少的脑细胞啊，在这个方面，
对呀，
但是我现在看就网络上面就有几个代名词就讲这种可能管比较多的父母亲呢，嗯，像是有一个叫直升机父母，相信大家都听过，
哦，
对，那就是随时随刻都是可能就是
盘旋在
对盘旋对盘旋在孩子的旁边，
嗯，
看着他是不是 OK 这样，
嗯，
那更进一步的呢这个叫做割草机父母，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欸，我没有，欸，割草什么是割草，
割草机父母呢就是他永远就跑在孩子前面就先为他割草，
啊，帮他开路，
对，帮他开路，
哦，
对，
okay，
所以孩子根本看不到任何的困难，因为全部都已经先帮他解决好
了，嗯，
还有一种呢叫做橡皮擦父母，
橡皮擦，
嗯，
擦什么，
就是那个会趴在这个孩子身上，当孩子在里面做功课的时候你就只说是那个字写的那样子，那你怎么可以，你把它给擦掉，甚至直接就抓着他的手然后拿橡皮擦就把它给擦掉，
天哪，我们是拜托小孩不要擦，拜托你不要擦赶快写完
所以以上三者我们都不是，
我觉得我们都不是，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是 我比较可能偏向第一种，就是我会在孩子的四周，但是我不是直接的去管理他们，嗯，其实有之前有在 follow 我的 Facebook 的朋友知道说其实我从小就有给孩子做一个 daily routine， 等于像是每天的时间
作息表，有点像是作息
表，其实我蛮小的哦，大概是芊芊上小学一年级，嗯，然后川川是中班，我就开始给他们做，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也在上班，所以我也很忙，
因为我们两人联手做了好几个版本，
超多版本，
对对，超多版本，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用过磁铁的，
嗯，我们最早是其实就是用磁铁，然后那时候是其实用 Peppa Pig， 因为那时候他们很喜欢佩佩猪，
对，
然后佩佩猪如果你上网去 Google， 就比如说佩佩猪刷牙，
嗯，
佩佩猪睡觉，
嗯，
佩佩猪看书，用我那时候是用英文就是 search 了，嗯，你就会有很多的 icon， 那时候他们还看不懂字嘛，所以我就是贴了很多就是这些佩佩猪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那个图片，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几点钟我们是做这个事，几点钟做这个事，
对，
之后再大一点就会是有譬如说那时候在学国语就学注音加中文的一个版本，嗯，后来就不需要了，那就变中英文的版本，
嗯哼，
然后在他们再大一点的时候就变成说我其实是列一个空白的表格，他们自己去填写每天应该要在做什么事情，
嗯哼，
我觉得就是循序渐进的，那我觉得你说他现在他们两个真的是很 perfect， 就是回来都知道在做什么，我觉得当然也不是，就是有好的跟不好的时候，
嗯，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他们的大的方向跟架构不会太偏离，就是知道说，欸，做完功课你才可以开始做其他你想要做的事情等等，
然后每一次你在网上分享，嗯，因为我们有做帮孩子做这样子，就底下不免就一定会有上百则留言，那是大家想
要
觉得说是
format 了，要那个表格，
对对对对，
其实我那
就请问哪里下载啊，嗯，如何如何，
我其实前面几个版本是我自己做，其实就是用 Excel 做，
对，
然后后面其实如果你上 Pinterest 你去找譬如说 Kids Daily Routine 或是 Kids Daily Schedule， 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很好看人家放在网络上免费让你下载跟印出来的，其实你就印出来，嗯，然后可能让孩子自己手写，如果他在你知道已经开始学写字的时候你可以引导他，然后我们那时候用一个比较环保的方式，就是它是一周的，然后我们就用粘磁铁，嗯，
对，
你做好了就粘磁铁，然后我们还会计算，我记得有一年他们去迪士尼的时候买礼物的钱，
嗯，
就是他们
那
一段时间，
对，我们有一段时间
集的点数，
对，用点数，然后我们用把它放进去那种互备机，然后把它 加一个，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什么好像磁铁被弄掉了还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就
我们做过真的 N 百个版本，
对，我还给过那个人家去汤姆熊啊，不是有那种票吗？
票券，
他们那时候拿到那个票都超兴奋，因为实际拿到票，你就你做完这件事我就给你两点然后或者什么的，对、
可是你知道就做了这么多版本，我发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固定执行。
对、因为我们以前是每天算，后来为什么变成周更，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每天盯，我说我们一个礼拜算一次就好了。
对，就是这个父母亲自己要去执法这件事情，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带着孩子要能够做这个，把它养成是一个习惯，这件事情才能够成型。
对，
不然你把它做得多么漂亮，你把它挂在那里然后跟大家解释了一番，大家都拍拍手，可是做了一两天那热度没了。
可是这也是为什么我那时候会做不同的版本，是因为如果你一直都是制式的，他们其实也会习惯到后来就会忽视了那个事情、所以我就是每一个学期，那时候我是几乎每一个学期做一个新的版本，再把他们的那个注意力拉回来。但我们现在这个大概从 暑假的lockdown 之后到今年，反正就是他们上了新的学期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做过，我现在都没有做，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对，我觉得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觉得我就不用再这么盘旋四周、所以我说那时候我是盘旋四周，但是我是用表格，因为我真的不想当那个在旁边一直念的那个老妈子。
所以我们这边有橡皮擦父母，有直升机父母，有割草机父母、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多加一个Excel
表格父母，我真的 我超爱做表格的。就是以前找工作就什么都可以，表格是最容易去 review 你到底执行力是怎么样的方式。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非常深深相信白纸黑字是赖不掉的。我不用这边跟你 argue 说哦你没做，哦我有做，就是有没有做其实就很清楚嘛。
没错没错，对，有一段时间其实他们用那个表格啊，真的是把自己也管理的挺不错的。现在其实我现在看姐姐她甚至会做自己的表格，
她现在已经是，所以我也是因为姐姐，我觉得我好像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姐姐，然后就姐姐已经达成了我就停了。但我忘了后面还有个儿子。
哎呀天哪，他有一天听到这一集会不会很受伤？
不会，他可能就觉得哦也不会了，
我
是给他很多的爱，
放他一马。
对，
没有，因为其实儿子自己也很，
他有他自己，
他有他自己的 tempo。
对，就是你知道至少他有时间的时候他不会说哦一定要看电视或怎么，就是你就拿一本书，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还蛮放心，因为他真的很爱阅读。对，那他至少他会安排他自己的时间，
这个也是我觉得、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不是说你今天做好了一个表格、这个就 one size fits all。
对， OK， 我觉得这边我可以 share 一个，因为我真的蛮常遇到人家问我说到底怎么样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然后因为川安就是还蛮爱读书的，可是我说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是孩子的个性，因为以前我就是花比较多时间在浅浅身上，然后那时候川川没有功课嘛，幼儿园的时候他可能看我在陪姐姐写功课，他就说妈妈我要干嘛，然后我就说你去看书啊，然后他就真的乖乖去看书，然后后来他就不用问了、他就是你知道没事他就自己拿一本书在那边看、然后反而是芊芊，因为我们都一直陪着，然后他也是喜欢我们读故事给他、然后他反而没有这么爱阅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只是就是我们家的状况，就提供大家参考，其实孩子有时候你要让他有一个自主的时间，像我那时候跟川说你就去看书啊，他就真的去了。
对，
可是芊芊我反而就是因为一直陪着他，没有让他自己有那个你去看书啊，就是那个时间、就比较没有。
只能说每个孩子不同、
对，真的每个孩子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弟弟本来他自己的个性也就是一个蛮爱拿起书来去看的，我不知道这个多少是跟我们就是陪或者不陪，因为他们两个我有陪他们好长一段时间，就是每天晚上这种 bedtime reading 啊，也是我陪他们两个一起啊，
是没错，
对
不对？但是我觉得other than that, 因为那是晚上你回家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你很忙嘛，我在讲的是比较是他们下午放学回来那段时间、因为我没有办法两个人一起，因为姐姐要写功课，所以我就会叫弟弟去看书。
其实很多时候确实一个孩子真正有很大的学习或者成长的时候、是当他自己有那个空间去探索
自主的那个时间的时
候。因为像回想到我自己童年、也是我记得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些回忆，也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可能就 跟一本书叫窝着、
嗯、
或者在那边打电脑、
嗯、
也没有父母亲在那边管我说是你干嘛在那边还在那电脑上你干嘛在这边快点去做什么、
嗯、
其实当时我父母亲也都很忙、
yeah.
他们也没有常常一直好像在我背后那个背后领导子但现在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亲他们看小孩似乎在做一些休闲娱乐的事情他们过了父母亲心中所设的一个闹钟可能是15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之后就会开始引起父母的焦虑、
嗯、哼
就觉得说你怎么好像没有在做一些正事
嗯，
那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询问孩子说你怎么没有在做一些正事那如果孩子是说因为我正事都做完了那 why not、
嗯
right? 那如果没有的话哎，就提醒一下那就回去做了
但往往他们是没有做完但你想我们啊、嗯、我们其实在一天当中我们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工作一段
对你会想一个 break 嘛
对,
对, 对
你会想一个 break、
嗯、
而这个 break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拖到个半个小时都有但我们知道说是这个半个小时是需要的因为这个可以让我们回来
哦，我觉得 OK 这是 different case 因为你看像我们之前在提到说像千跟川他们两个交作业的状况就不一样千是他真的那时候比如说很忙忙到我们觉得说没关系我们跟老师讨论一下可以晚一点交、嗯、他就是不要他坚持
他
熬夜都要写完
对
但是川是你也知道他有一段时间一直被老师客诉就是你知道作业就是没有写完而且他也就哎，今天没有写完被写红字他隔天因为联络簿上看不到他就整个忘了所以我觉得是不一样像千我就会不担心但是川我就会一直提醒他说哎，你那个是不是做完了他说做完啦我说那你要不要翻到前一页看一下那边的红字yeah,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同的孩子你真的还是要对待的方式是不一样而且我觉得现在老师真的都很仁慈好像有时候小孩子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没有做完也没关系我甚至那时候还跟老师说老师如果他真的没有做完的话你就罚他站着写好了因为老师那时候这种课数真的太频繁了
也、yeah, 这上面当然也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做完、哦、当然做完你可以很快的把事情做完、
oh,
但什么是可以把事情做到更好
好嗯，
那我知道很多父母亲包括很多老师当他们看到一个孩子很有潜能的时候也会觉得、啊、孩子只做到这样不行啦我看了他绝对是有能力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嗯、于是就会继续的要求当孩子都已经交件的时候说我做完了这个不叫做完你这个哪叫做做完你看你还可以再多写个两百个字
你这是我们儿子吗就是你知道明明就是五大行他只有写 like 一行半
坦白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也是在跟自己 debate 的一点了、
嗯、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他是不是有把握自己的时间然后把事情做完以便自己能够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有对有
他达成了、
嗯、对也是
对、
嗯、
但他有没有达成我们心目中觉得他
应
该可以做到的
quality
对
对
好像还有一点进步空间
对
但这时候你到底要不要
没有我觉得这就是一进一退一进一退因为你不可能一次要他到位到你要他做的标准、
嗯、
但是你要还是我觉得还是得要求就说你还是 you can do better、
嗯、
就是你现在可能 OK 你自己 我那时候真的问他我说你自己觉得你这个文章你会给自己打几分、
嗯、
他自己说65我说那你觉得65是一个好的分数吗他就摇摇头、
嗯、
我说那不然你至少今天进步到70分吧、
嗯、
然后你再写个来个20个字我觉得都比没有好对不对那你下次再继续往上我觉得哎，你上次有70了你这次不会低于70吧我觉得是循序渐进的我觉得那个标准也是要拿捏因为人都是这样你一定是慢慢的进步、嗯、
对,
对你一次用一个很极端的方式说哦，我叫你做到那样但你没有透过练习是不可能的嘛、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给孩子定了一些标准啊规范啊也要容许他们犯错跟失误的空间
对
嗯，
也就是心中的那一个目标尤其如果你给孩子一个目标的话 我是经常提醒我自己啦不要让这个目标一直不断的好像往上去加就是当他觉得 对像当他觉得他达到的时候哎，这个靶域移动了
哦，对啊那对
因为这个会让他觉得很 frustrated就好像我好像一直达不到那个水位是让我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对他达到的时候我就给他一下鼓励然后再继续把那个红萝卜再往前拿一点
All right, 那 OK， 有一句话说是大人常希望孩子永远停留在最贴心与听话的年纪。
嗯，
那有些父母呢，因为自己过往原生家庭的伤而反而恐惧孩子长出自己的意识啊。嗯，而有些孩子呢，真的是为了照顾父母，在情感上面的不安全感，
嗯，
以及内心的恐惧啊、匮乏或者不安，然后会让自己的行为退化。真的成为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你知道这种 regression、
嗯、
所以呢，有些爸爸妈妈甚至会说小孩子让他无法安心放手，但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孩子在照顾爸爸妈妈的一种为人父母的价值。
哇
So 你知道这是蛮深刻的一种心理的状态、
嗯、
因为今天当我们讲到说什么时候要放手，对，因为就像我们放手让他们开始自主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内心里面也有 一点点的那种惋惜，说哇还是大了，现在不需要我们了、
欸、我完全不会耶。
你完全不会？
我完全不会，因为我会觉得我现在，因为你必须要让他练习嘛，因为 他总是要有一天他什么都得自己做决定、
嗯、哼，
那他如果没有从小他能够开始有一些判断的时候开始练习，那他以后当他自己要做决定的时候他无从判断起。那现在我们在他旁边，然后能够去、嗯、怎么讲，辅导他，辅佐他去做一些他想要的决定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好的。我觉得一步步我会觉得说哎，以后我真的就不用担心我的孩子、
嗯、
他或许还是会跌倒，他或许还是会犯错、嗯、但是他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自己思考过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
嗯、
所以当他跌倒犯错的时候，我会希望他也有解决这个事情跟问题的能力。
Yes，
所以我完全，我甚至希望我的孩子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比我强到他们能够帮我做决定，就说Mom， 我觉得这个是更好的。那当然是也是他们分析过的、
嗯、
我觉得那一天我就会觉得说哎，我真的可以很放心。
所以当他们能够这么做的有一天， 你自己是开心的。
我是很开心的。
你是很乐见的。
我是非常开心的。
嗯哼，
嗯，
当然身边我们也见到一些父母亲啊，他们的确为了孩子他们做了非常多的牺牲。这里面我知道有很多妈妈，尤其是妈妈，
嗯哼，
高学历高成就，然后有了孩子之后就放下了一切、
嗯、但我觉得他们也很 enjoy
照顾孩子，对，他们很 enjoy 的同时，我觉得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一点是我觉得很适用于我身边所看到的一些，因为、
嗯
光是我们在纽约就是身边的一些父母亲、哦嗯、这些华人的家庭里面，确实我们看到多少的母亲父亲也有，就把孩子一路推推推推推，然后这样栽培栽培栽培，说放下了一切，然后把他们塑造成为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然后推进了名校，然后之后见不到人了。
哦，因为孩子有自己的生活圈，有什么的，是不是？
对，然后在同一个时间，也有一点说是我好像是我在栽培你的同时，我无法真正的放手，直到孩子有一天受不了了，然后说你不想放手。哦，我自己给我自己放手吧。
哇，
你能对我有跟你分享过几个，就是身边的一些，对对。
但我
知道 name name names， 但是这个我真的觉得，这真是人生一大一大悲剧，你知道？就是
对对对，我觉得对父母亲来讲，尤其是母亲来讲，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痛心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你说要孩子健康快乐的长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太笼统的说法，因为不可能什么时候都是 you know 非常非常快乐。但是我觉得那个整个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在他人生不同的阶段你去辅导他、
嗯、
看他需要什么。可是我觉得不是以一个爸爸妈妈觉得你人生成功的那个目标在哪里而去 push 孩子，因为每个孩子真的是不一样的嘛。
对
对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办法进常春藤名校，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办法去当医生当律师。但是我觉得父母亲，因为你是最了解孩子的、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发觉到你的孩子适合什么，
让他们有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能力、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
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我们以前一起看过的一集黑镜，
哦，你说那个他
Jodie Foster 导演的那个，
对，然后是他监控他的小孩，
对，监控他的小孩，对，因为他很害怕，因为以前小孩子很小的时候遭受到一些事情，
对，而且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当初那个孩子也是非常得来不易，他是可能年纪很大了以后，然后才可能透过一些方式，然后生了这个小孩，
对，
所以就是非常的保护，
非常保护他，然后刚好是有那么一个科技、嗯、让他随时都可以透过一个平板就可以看到他的小孩不但是在哪里，而且透过他孩子的眼睛基本上
对，
就是来看到他孩子所看到的事情。那当然这个后面就不剧透，但确实让我们看到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寒而栗，
其实
因为这个出自于一个满满的爱想要保护孩子，但是到最后其实导致到的是确实一个完全相反的结局。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空间，我觉得即便是父母亲跟自己的孩子也都会需要有一些空间，你不需要你什么都知道，但是你只要确保就是成长路上你教给他们他们明辨是非对错的那个能力，我觉得那个是更重要的。
So 今天差不多跟大家聊到这边，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光是这个议题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聊很多，因为是从学校考试的一件事情开始，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聊到生活规矩，我们可以聊到小孩子的自律到底怎么培养，那我绝对不会说我跟 Carden 我们是完美的父母，
没有人是完美的 no。
对对，这个我也不会说我们有答案，或者说我们今天所给大家的一些经验分享就表示你应该要怎么做。
对，
对，因为每一个孩子都不同，每一个家庭都不同，那父母跟孩子之间是一个互相的关系，我觉得大家必须要了解这一点。这个是互相，所以在这个互相的关系之中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变化，而且孩子在成长的时候你说不定也必须要因此而改变自己，或者说当孩子进化的时候你跟着一起进化。
对，
那这个当然是我们最乐见的。So 我只希望父母亲在问自己，或者说在跟自己说，哦，孩子应该要这样子或者应该要那样的时候，可以同时问问自己说为什么我会那么认为。然后如果在教孩子的话，我是希望真的可以教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如何为自己做决定，
因为人到最后其实你就是跟自己的相处是很重要的。能自处才能跟别人好好相处。
哦哟，
这怎么听起来这么有道理，好像不知道谁的书。
哇，老婆这不愧是 KOL。
什么啦，这跟 KOL 有什么关系？
好，那我来端出一句好了，这个让我来追溯回25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说的一句话，他说 educating the mind without educating the heart is no education at all。 意思是光是教育人的脑但不教育他的心，这个就不能称为教育。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用心来教育。
对，有时候稍微放一下手真的没有关系，因为他不管怎么样还在你身边，他如果跌倒了你还可以适时的去扶他起来。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录完了，耶、
yeah! OK，
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对于我们的分享有任何的回馈，欢迎在我的板上或者是 Carden 的板上。
对呀、其实每次你们来留言然后跟我分享你们听完以后的感觉什么的，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很开心，就是不一定说是共鸣，但是觉得说好像我们在说的话有被你们听到，
我们也会讨论。
对,
对，我们也会讨论。 对, 对, 对，而这个讨论也就会衍生出例如像今天的这一集。
对，很多时候其实你们这些回应其实给我们真的很大的动力、所以欢迎多多来留言，
欢迎，也感谢大家。那老婆 Cheers。
就是在家录 podcast 的好处。
Oh yeah, so until next time。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咯。
下次见，拜拜，
拜。